那今天呢，我要讲一个全新的话题，是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讲过的，关于按手。其实过去呢，当我们看到有人在祷告，按手祷告，我们会认为这个是给一部分人，可能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啊。刚才那个姐妹见证的时候也讲啊，她说她女儿为她医治按手祷告，她觉得你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能力。那今天呢，我会在这一堂信息里面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解答。按手祷告有很多种意思，在圣经里面至少有六种意思。那哪几种意思是给每一个人的？你可以去操练这个真理的。你需要伸出手来祷告的，神的大能就会，你就会看到那个大能的运行。那哪几种按手的意义只是局限在某一些人？圣经上也是有教导，所以它是一个真理，是一个全备真理的教导。那当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需要完全的来了解圣经的全备真理。阿们。所以今天这一堂信息呢，会专门讲按手的六个意义。所以当你听完这篇道之后，在生活中你会知道在哪一些时候你需要勇敢的伸出你的手来按手祷告。你会看到，你会亲眼看到超自然的事情在发生。阿们。阿们。经文呢，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这里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第一节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今天这一篇信息接下来分享的是对一些比较有一点追求的基督徒说的啊，不是一个入门级的，这个会稍微会偏向我们都是有追求的基督徒，这我们需要明白的。那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基督徒的这条路也是不断的成长的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被装备，越来越明白真理，来认识耶稣，越来越认识主耶稣的。阿们。那这里说不必再立根基，这里讲到有六个根基啊，有六个根基是什么呢？就如那懊悔死刑，第一个讲到是什么？悔改。所以悔改的道理呢，是根基的道理啊。懊悔死刑就是从死刑中懊悔，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是靠行为，死刑就是我们靠我们肉体的行为来换取。所以懊悔死刑指的是什么？悔改是心思意念的转变，我们今天不再是靠我们的肉体的行为来换取神的祝福，我们是借着因信称义，相信他的福音来领受上帝一切的丰盛。一起说阿们。这是第一个根基。第二个叫什么？信靠神，就是怎么样学习过信心的生活啊，这也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根基。第三个呢，各样洗礼啊，至少有两种以上，一种是水洗，另外一种是圣灵洗。圣灵洗就是圣灵充满说方言。然后继续来看下一个是什么？第四个是什么？按手之礼。看到了，这里提到按手之礼，也就是说按手是一个非常有丰富含义的一个真理，叫按手之礼。然后使人复活，那我们要知道啊，基督死里复活，我们今天也是跟他一样啊，我们相信他的，我们也是从死里复活。永远审判，那最后一个是永远审判。关于审判的真理我们要弄清楚，哪一些审判我们已经永远不会受了，那个哪一些审判是留给这些世人的，我们都要搞清楚啊。圣经说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所以呢，那个罪的刑罚的审判基督徒已经永远没有了，因为审判已经在十字架上。阿们。主耶稣已经被审判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是神的义。那圣经提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针对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福音，那么你真的没有机会了，要把你这一生所有的罪都要列出来，要审判的。地狱有十八层，这是人的观念，对不对？其实确实也会按着罪的轻重，那个刑罚审判也是有轻有重的，但这个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今天是义人，是公义的。阿们。 我们将来只是论功行赏，我们根据啊我们所做的我们得赏赐，但是那个地狱的惩罚已经永远跟我们没有关系了。这为什么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呢？就是脱离永远的审判。感谢主。在这里呢，今天我就讲其中的一个叫按手之礼，至少有六种意思啊。那第一种按手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按手祝福，就是你要为自己祝福，或者你要为孩子祝福，或者你要为你的家人祝福，或者你要为某一个人祝福，是借着什么？按手祝福，明白吗？来看下面的经文，旧约的例子啊，以色列伸出，以色列就是雅各，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肩搭过左手来按在马纳西的头上，马纳西乃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圣经第一次提到按手祝福是雅各，对不对？雅各为两个孩子按手祝福，他说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对，圣经第一次提到按手是祝福，所以你要为孩子祝福，要为他按手祝福，阿们吗？你也可以给自己按手祝福。新约的例子呢，来马太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耶稣在给小孩子按手干嘛？祝福啊。所以按手第一个意思是按手祝福，那这个是给谁呢？所有人都可以做，记住啊，按手祝福所有人都可以，他不是给一些特权的人。等一下我会告诉你那个案例职份，你这个不可以乱来，这个必须是位分高的给位分低的进行。按手传递那也不能乱来，这个必须要有属灵的分量和位分才可以这样做的，阿们吗？但是按手祝福是不分层次高低，明白？哈利路亚，明白吗？是所有人都可以的。当然如果别人不愿意接受你的按手祝福嘛，那你就给自己按手嘛对不对？这种可以了，或者给自己的孩子按手嘛，啊，孩子会同意嘛，对不对？并自己家人按手嘛，所以按手祝福。好，我常常有人找我祷告，我通常很习惯就是会给他按手，啊，但我也会注意一下啊，如果说男生女生还会稍微注意一下，手还不能乱按啊，你得稍微注意一下，啊，稍微搭一下肩膀也算是按手祷告，懂吗 ？OK， 这是礼仪啊，这个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就是说习惯性就是按手祷告啊，这是一种祝福的意思啊，这是圣经所说的。第二，按手医治。对，按手医治你记得吗？常常在聚会结束牧师为大家做医治祷告的时候会叫你按手在自己身上啊，因为牧师没有办法给每个人按手，所以你都按手给自己。为什么要按手呢？为什么要按手在自己身上呢？或者按在有病的部位，或者按在自己的头上呢？是有圣经根据的。马可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变好了。这按手医治也是给所有人的，注意，只要对方是一个病人，你都可以给他按手祷告。圣经说手按病人，他没有其他先决条件，只要你相信主耶稣，你就可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你自己生病了，那你自己生病也是病人嘛，他没有说手按别人哦，他说手按病人哦。如果你感冒发烧或者你身体有症状，你就可以给自己按手啊，符合圣经啊，手按病人哦，病人就必好了。你要去行神的话语，你就会经历神的大能。你看很多的医治祷告都是借着按手发生的。来看啊，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 你说耶稣这么有能力，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吗？对，耶稣有时候医治说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可以了，对不对？吐一个口水就得医治了。可是为什么常常记载他要按手？因为这是上帝赐下来的方式。所以我鼓励你啊，勇敢地伸出你的手给病人祷告，手按病人，病人就变好了。阿们。于是用双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这也是主耶稣在按手医治。使徒行传28章第8节，这里记载保罗来到那个海岛上，当时不摆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借着什么？按手。我真的告诉你，这是上帝赐下来的方式，所以勇敢的去按手吧。就算你先生没有信主没关系，只要他说我病了你为我祷告，手直接按上去，后拉嘎巴拉斯卡拉卡，没有问题，管他信不信。你知道这里的不摆流的父亲也没信主啊，进去先医好了再信。阿们。没有问题，记得哦，上帝的运作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啊。那对于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呢，可能上帝对你的要求，他要你学习来仰望他。但是对于一个完全没有信的人，很多时候上帝是允许借着你的信心先为他祷告。很多时候的医治发生是先为他祷告得医治了，然后他才信主的。我要让大家有一个观念更新一下好不好，不要认为医治只是给信耶稣的人，医治也给不信的人。其实你知道很多耶稣当时医好的人最后都没有跟随耶稣，真的。我认识几位牧师啊，他做很大的事工，他自己是有这些医病恩赐的，他都是在开拓教会，他去很多地方开拓教会，是一个宣教士，传福音恩赐的，少数民族啊，非洲啊，一些比较落后的偏远的福音很弱的地方，他传福音。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会给这些牧师特别的恩赐，就是医治赶鬼行异能的恩赐会特别多。常常就是到哪里，就是先把全村的病人敲个锣集合来了，然后就开始祷告医治，医好了再开始讲耶稣，结果村长村支书都信了。常常是这样的。我在2000年初的时候，03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接触中国曾经有过几波复兴，河南的大复兴，我们刚才有没有听说过？我认识几个老师，那些小姑娘当时只有13岁、15岁，那个年代读书读得少，他们出去传福音是常常13岁、15岁就到村里面，就全村就开始医治的，医治好了之后再信主，常常是这样，神会这样做。这是神的一种方式的。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就是说挑战你的思维，不要认为说一定要啊，你要很虔诚，你要很圣洁，我再为你祷告，偶像处理掉，你这样搞还是律法。医治是没有条件的，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和带领，他也愿意接受，来我们先领受医治。甚至我们有时候为别人祷告，如果有什么感动启示的话，对方可以是一个非基督徒，你都可以有感动的话告诉他，他都很神奇，你怎么知道？然后你告诉他是我的圣灵主耶稣告诉我的，他会帮助你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大家认识啊，那他是的黄，他之前是有来过的。你知道他们教会因为牧师跟师母都是有超自然的恩赐，就是预言性的，很强很强的，他们的教会是这个特色。那我们的教会就是好看帅颜值高幽默一下，幽默一下，我看你是不是还好的啊，还行的 OK。 他们每个月都会有2000时间，他们的同工主任牧师跟师母要带他们的同工，每个月有2000干嘛？专门就是在教会门口，因为他们的教会是公开聚会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教会门口会设一个牌子，就是免费咨询或者说免费预言，就是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啊，你和尚、尼姑、道士、算命的都可以，你过来，来我跟你算一卦更准，就是这样啊。就 就祷告啊，有什么感动啊，有什么启示啊，他们当然是经过很成熟的训练的，不是乱讲的，就给他说呀，告诉他呀，最近遇见什么挑战啊，上帝要怎么祝福他呀，上帝要带领他呀，哇，那个人听了都目瞪口呆啊，你怎么知道啊？很常常是这种方式就信耶稣啊。他们的一个老师曾经在日本是一个福音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自杀率全世界最高的，你知道他们在那边开一家餐厅叫预言餐厅，预言咖啡厅，预言咖啡厅，去他那里买一杯咖啡可以免费为你做一个祷告发预言，就这样带领5000个人信主耶稣。据统计啊，那一家咖啡馆，所以我要打破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认为祝福只给信耶稣的人，对，信耶稣的人是得到上帝全部的丰盛，但是圣经也有一句话说，日头也照好人也照歹人，很多时候上帝是也是因着你的祷告恩典先临到他才愿意信的，阿们吗？所以我很多朋友不是基督徒的，不是基督徒啊，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都是教会圈子里的人啊，我都是社会上的人啊，没有问题，有什么关系啊，我得行走在他们中间，然后让他们看到我的正能量啊，对不对，就是荣光荣耀的，他感觉到不一样啊，然后他会好奇啊，我告诉他秘诀，我有耶稣啊，我给他活得阳光多了，对吧，自在多了，你看我们放手过生活，又阳光又自信又自在又高颜值，对不对，哈利路亚，阿们。你要从里到外的，对不对，其实我有时候有感动，我会为一些没有信的人祷告的，没有关系，我说你愿意接受我为你祝福吗，或者说你家里遇见什么问题，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是愿意接受的，祝福大家都会要的，你也不要管他信不信，你只管把祝福给他，让他领受，一起说阿们，他说阿们，老板生意兴隆啊，阿们，他也要的呀，让上帝祝福他，阿们，上帝会拣选他的，哈利路亚，所以勇敢的去按手，只要对方愿意，不要强制性，好不好，他很讨厌你，然后你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他头上，人家都挣脱开来了，不要勉强，他愿意你情我愿就按手祝福，哈利路亚，按手医治。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主借他们的手，跟我说，举起手来跟我说，主借我的手施行神迹奇事，来干嘛，证明他的恩道，你现在已经有恩道了，恩道就是 grace 恩典的道，主要借你的手，真的按手祷告，把手勇敢的伸出去，哈利路亚，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神与你同在，你是有资格的，阿妹，因为你是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唯一的条件就是信的人，注意，这里是所有人都可以，我已经讲了两个了啊，按手祝福和按手医治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只要对方愿意，你就可以为他按手祝福，为他按手医治。来，第三，按手圣灵充满说方言。中间有没有人还不会方言祷告的？如果你有这个渴望啊，在结束之前，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同工在这边为有需要的人祷告，无论是身体的医治也好，或者有什么困难需要上帝帮助你也好，他会为你来祷告啊，他们是被授权的，也是有恩赐有恩高的。那如果你还不会说方言呢啊，领受方言，有的人听到听着听着就说出来了，有的人在聚会当中敬拜敬拜就说出来了，那也有一些人呢是需要借着别人为你祷告你领受方言，如果有这个需要，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同工来为你在这方面祷告。圣经根据在哪里呢？来看几段经文，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使徒行传8:17说，使徒给那一些人按手，他们就受圣灵洗说方言。9:17，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当时的保罗还是叫扫罗啊，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主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是亚拿尼亚按手在啊，当时的扫罗，就是保罗按在他的 头上身上，对不对？他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保罗应该是那一次受圣灵洗说方言的。十九章第六节，保罗他自己的服侍，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当时是以弗所的信徒嘛，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在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会降下，他们说方言。所以如果你不会说方言，你在会场里很难领受啊，敬拜你跟着说也没有说出来，没有问题，那可能是需要教会的同工领袖来为你按手祷告，你就凭信心领受会比较容易。因为为你按手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你的身上，甚至有时候你会有明显的感觉，肢体的感觉，你会感受到热量、能量、暖流在你身上，神的能力降在你的身上。阿们。注意哦，这个是哪些人可以去做呢？要相对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信徒，信徒也可以做，但要比较成熟的信徒，你至少要自己要常常说方言，也是明白这个方言的真理，自己也是跟主已经有了一定的真实的关系，你是自己也是有一定对这方面的真理的了解和明白的，所以是要相对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才可以。所以亚纳尼亚是一个很成熟的信徒，你不要你自己都还不会说方言，来我给你按手领受啊，不行，你自己还是个小白，这个方面你是个小白，你不行了啊，你自己也从来不说方言，来我给你按手领受方言，这圣灵洗，只是自己也没有经过圣灵洗，然后给别人领受圣灵洗，这都不合适啊，这个要比较成熟，明白吗？相对比较成熟，不一定要传道人才可以哦，比较成熟一点的信徒就可以。你至少恩典的道已经也都有听嘛，所以因信称义，恩典律法的教义都清清楚楚，对不对？自己也说方言的，也常常方言祷告的，也是对主耶稣有一定认识的，对吧？你相对来说，那如果有人说，哎，你会说方言，我不会，好，那我现在为你祷告，你也可以领受，我就为你按手祷告，你就凭信心说，我们一起说。那个人夸可能就说出来了。第四，按手分赐恩高恩赐，恩高恩赐是会分赐的，分赐就是会传递，我在上一场课里面有讲过，他会传递。提摩太身上的恩高是来自于保罗传递给他的，布永康雷哈邦廷他身上的恩高是来自于那个杰森兄弟，英国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那是18世纪的，当然不用看也去世，又有传递的，有传承，有传承。哈利路亚，阿们吗？是有传承的啊，所以是借着什么按手的时候分赐恩高恩赐。来看圣经啊，几段经文，罗马书1章11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所以被按手就会有恩赐得到，有恩高得到，跟他一样的恩高。就恩高恩赐就是他身上有一些上帝赐给他很特别的，那借着为你按手祷告，主啊，恩高恩赐分赐给他。等一下对自己长相不满意的人就到这边来排队啊。提摩太前书4章14节啊，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恩赐恩膏啊，很多人给我按过手啊，所以我都不知道我哪一种武功是来自谁，我都不知道，就像郭靖一样，老师太多了，但最主要的教导恩膏还是来自于Pastor Prince 啊，这个非常非常明显，你感觉到吗？是吧？因为屏幕师讲到是很多圣经的引用和讲解啊，这也是我的一大风格，所以我就废话多，不管我觉得圣经多，你我说废话多，你也说阿门了，哎呦，太伤我心了啊！算了算了，我给自己按手治愈自己。提摩太后书1章第6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真的， 它会有传承，真的会传承的，你不相信啊？就会传承，真的传承，恩宠会传承的。很多人，很多外地来的牧师传道人来我们教会，都叫我为他祷告，能不能把恩宠多一点给他？不是帅啊，不是所有人看重外在的，只有你们这些人对外在太迷恋了。很多人是要恩宠，他不是要外在的。OK， 搞得好看麻烦啊，因为什么？买衣服得花不少钱，还是丑一点好，穿什么都一样，反正。哎，你知道很多人来到教会的话，他会要牧师为他祷告，因为他看到我们教会是有一些恩宠的，那个真的会传承的，你要领受，好吧？感谢主。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让同工来为你祷告，啊，你凭信心领受，因为他们都是领受，都是有恩高恩赐有职分的人，来为你祝福祷告。嫩的儿子约书亚因着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他也是有神的智慧的。这种管理的智慧和恩高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摩西啊，他的老师摩西给他按手，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注意啊，这个不是所有人可以去做啊，要有属灵的分量和特别恩高恩赐的人才可以。首先他要有一定的属灵分量，他可以说我分赐恩高或者恩赐传承给你，他得有属灵的位分。你别一个小信徒然后过来把手按在牧师头上，我把恩高给你，不能讲，你有啥啊你这不要这样了，好不好？你这一个普通人，你不可以说啊，我把我的恩赐给你，你别，你的恩赐给我毁了，我得像你一样。你得要有特别的恩高恩赐，比如说他有特别的医治的恩高啊，特别的敬拜的恩高啊，特别的一些管理的恩高啊，特别的智慧啊，或者有的人是有特别的赚钱的恩高，真的是特别的一种恩高，不是那种平常的，真的是神呼召他就是有这个恩高去做这个事情的，可以的，是可以有。就有特别恩高恩赐的人可以在这方面可以为你分赐祷告，要有属灵的分量，要有位分啊。通常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有特别恩赐恩高，他也会有属灵分量，他至少是一个事工领袖，或者他至少是一个牧师传道，或者他至少是某一个有一定程度话语权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小信徒跟你传递，那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听懂的人说阿们，棒棒的啊！五，按手差遣。当教会成熟的时候呢，差派一些同工去做一些事工，或者差派同工去宣教，或者差派人去委任一些事工，担任一些事工，也是借着按手委任他，借着按手差派他，这也是一种权柄的赋予。啊，通常都会在大众之下做这个事情，也让大家能够尊重他，啊，尊荣他。就像摩西当着以色列会众给约书亚按手，是给约书亚什么肯定、认可和尊荣。随着我们教会越来越成熟呢，我们也会啊慢慢的委任一些事工的领袖，啊，这都是符合圣经的。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纳人路球与分分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当时安提阿教会的那些领袖们啊，当时那个保罗还是一个小年轻人啊，扫罗还叫扫罗，你知道吗？他当时还是一个刚入门的传道人，没有多久，级别还是比较低的啊。就当时的教会就为他们按手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就是保罗去哪里去宣教，去宣教啊。所以呢，当我们打发同工啊去宣教啊，我们也是会借着按手，或者我们设立一些重要的职份，也是会借着按手。感谢主啊，很多人已经是在一个职份上服侍，但我好像没有给你按手，以后都补上啊，补上。 注意哦，这个是不是你随便可以来的，你让你过来把手按在小兵的头上说我拍拍你去哪里，你别这样子好吗？案例十份啊，刚才是拍拍对不对，我也有提到一点，就是案例一个人担任某一个职份，这个是也是有高级别的给低级别的案例啊。你不能一个信徒，然后你自己自立为王，我案例自己，我成为主任牧师，你别这样，你不可以这样，我案例自己，我成为新生命伟大的导师，这不行了，这个忘了吃药就不合适，药还是得吃啊，神的话语是良药 ，OK。这你不能乱来的啊，这个案例职份你这不能自立为王啊，这个教会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六姐妹，我跟你讲，我不是那种野传道啊，我是正儿八经中国五大家哈案例的牧师啊，我有牧师证的啊，我不是说我今天随便封一个自己是牧师然后这怎么可以呢，我是有正规的牧师证的，阿们吗？知道是吧？第一是上帝按令你做这件事情啊，这是绝对的第一。第二也是有得到人的认可的，我们也是有遮盖的，是吧？我们要有什么属灵上的状况，我们是有遮盖的。我会请教啊，可牧师啊，请教这些，他们会遮盖我们的。所以这个属灵上的次序很重要的。你不要随随便便拉几个人，我也建立一个教会，你这个会难堪的，你会打脸的，因为没有神同在的，这不是儿戏，不是说我随便拉一帮人，我就自己去搞一套，然后跟你不合，我分啊，我离开，我怎么弄？有一些东西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是需要有遮盖的，阿们吗？所以我们教会一般也都不会邀请一些野路子的传道人。我们不会，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我邀请传道人来这个教会讲道的标准，除了他讲恩典之外，他的兴趣我认可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什么，你想知道吗？我要看他有没有实体教会，成熟的实体教会。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这种野传道我一般不太看好，因为他没有实体教会，他没有遮盖啊，他的人品无从考证，你咋知道他干嘛的呢？说不定来卖药的呢，推销产品的呢，然后来这里讲了几次，然后加点微信，最后给你传销了呢，借钱了，你这个怎么弄？是不是？这个就是，但是如果他有实体教会的话呢，他是有遮盖的，他是有见证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屏幕师讲的，他说他在很多年前建立教会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不要邀请流浪传道人。就是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观念。所以呢，我们的教会是有遮盖的啊，无论是上面是有遮盖的，我们也是有什么有架构的，我们是有理事会的，我们是有同工团队的啊，也不是小兵牧师只手遮天啊，没有的啦，不会的啦啊，很多东西都还是要经过同工们的意见和同意的啊，感谢主。所以这个是教会的运作秩序。所以案例职份呢，它也是案首的一个内容啊，使徒行传六章三到六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七个人选出来要担任一个执事的职份，执事就相当于管事的、管事务的。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的、圣灵充满的，又拣选了什么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当时使徒是最高位份的，因为都是主耶稣设立的嘛，所以当时呢，使徒就怎么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设立他们担任教会的这些重要的岗位。所以是借着按手设立的。注意哦，这个案例一个牧师，或者案例一个长老，案例一个执事，案例一个传道，案例一个同工，案例一个小组长等等，这个要有位份高的给位份低的人案例。不好意思，在这个教会 目前只能我给你们案例，你不要冲上来把我给案例了。这个相对来说要有教会职分啊，教你一个英语单词啊 ，senior pastor， 我暂时是担任这个职分啊，啊，主任，我是主任啊，那个都叫我叫主任，我都很尴尬，妇女主任也是主任，我们有一个弟兄看见我也不叫名字啊，他也比我大嘛，他也不叫兵牧，也不叫小兵，也不叫弟兄，也不叫啥，看见我就是主任。我有一次在外面吃饭嘛，就看见我就说主任，那服务员他们都一下子以为我是个什么妇产科主任嘛，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主任啊，反正就说我是主任，挺有意思的，我感觉啊，讲话真的挺好听的。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是职分高的给职分低的。好，下面还有很重要的信息啊，提摩太前书5:22，这一节经文也是过去在传统和律法的教导当中拿这节经文是来吓唬人的，所以呢按手也不敢，医治也不敢按手，祝福也不敢按手，手都不敢伸出去啊，认为按手只给一些人，一些有特权的人，普通人没有行使这个神的话语和应许，是因为这节经文有误解。这节经文怎么讲呢？来，给人行按手的礼，记住哦，是按手的礼，不是按手的祝福和医治。其实这里说按手的礼指的就是按例职分，按例职分不可局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什么叫做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你知道我以前是怎么理解的，我有说过我以前是一个很律法保守的传统的那种信仰，在恩典开始之前，但那个时候我做传道人呢，有一些病人过来要我为他祷告，我给他们按手，其实我也是心很慌啊。为啥？万一他身上有个什么罪跑到我身上怎么办？圣经说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嘛。还有或者我给他祷告，万一他有个艾滋病到我身上了怎么办？所以你知道以前有一些牧者就乱解经嘛，拿这些经文来吓唬人啊，不要让他给你按手，万一他的罪跑到你身上，邪灵跑到你身上，会有这种说法，对不对？有吧？有听过吗？但是这些经文正确的解释，注意哦，是给人行按手的礼，它不是按手医治，也不是按手祝福，罪是不可能跑到你身上的，你跟他所有的罪在基督里都已经得了赦免，邪灵也不可能跑到你身上，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病也不可能传到你的身上的，因为耶稣的健康在你的身上。阿们。邪灵怎么跑到你身上，鬼怎么跑你身上呢？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名字叫鬼见头，对你旁边人说鬼见头，鬼见了你是很惧怕的。 OK 啊，这家伙来了我赶紧走，你知道吗？你怎么能怕鬼呢？所以你知道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按手的礼啊，指的是什么？比如说啊，比如说在我，他说不可急促，不可急促指的就是要观察观望，要去看，不能太仓促。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到了一个外地一个牧区，我都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就凭着一面之缘，我就把某一个人说，哎，我按例你做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举个例子啊，结果他上任不到3个月，卷着教会的钱跑了，那我就在他的这个错误上我有责任，明白吗？人家说啊，他是兵务案例的，结果跑了，这个叫做我要什么？我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不要在这个错误上有责任，要保守自己清洁。他指的是这个意思，他指的是案例不能太快速，要去考核这个人靠不靠谱啊，这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做一个医治祷告然后罪跑到你身上，不可能。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啊。有一些人啊，弟兄姐妹啊，这也是我自己这些年的牧会经验吧。其实你知道有些人很热心啊，真的很热心，刚来教会没多久啊，牧师安排我服侍啊，我要分享，安排我做这做那。其实他是初入教的，初入教的话也就是说是需要经过时间的考核， 他今天跟你说在这个教会很热心，明天他人都没了，明白吗？这个初入教不只是仅仅指的是信耶稣的时间长短，它也可以指的是可能信耶稣时间很久了，但是来到这个教会尾声的时间的长短是有绝对的关系的，你明白吗？那我跟你分享我的经验好不好？我觉得我给自己只能打70分，在这一条上，就大部分的时候我是做对的，但是呢，我也有30%的时候我是看走眼的。坦白讲啊，我这几年的教会经历，也是有经历，就是用了一些不该用的人。没办法，我已经很努啊，就是我已经我以我的眼光水平能力，可能我看人只能看到这里了，就我已经尽力了，请大家原谅我。我要如果再不用的话，我真的就没人可用了。这我也没办法，因为早期嘛，教会也没人嘛，那有几个人愿意来干点活，担任一起分担一点事嘛，我也很开心嘛。但是呢，我不好意思，我真的有犯这个错，就是说我用了一些不该用的人，最后也给教会带来了一些亏损和负面。简单来说，我觉得他很好，对不对？很忠诚，对不对？我也委任他教会做很重要的同工，结果过一阵子拉一帮人走了。举个例子来说，那教会也受到亏损了。那但是呢，我也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可是我真的看不出来他有野心啊。所以呢，上帝也允许我成长，所以我也没有过分的自责和内疚啊。我也说主，反正一切也都是好的，反正10个里面我有7个看对了嘛，也算是可以的。有3个看走眼了，我还是毕竟只是少数。所以，但是我们要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我们应该是要10个慢慢的8个都看准啊，降到2个，慢慢的10个9个都看对了，降到1个，慢慢的就是完全行在圣灵里，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不可以用，哪些人还要再观察，哪些人要再等，我们都要去看的，这是一个成长。所以什么叫初入教的，就是因为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刚来到这个教会尾声时间很短，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了解他的话，如果你委任他担任很重要的职分的话，那非常有可能会制造问题和幺蛾子，听懂的人说阿们。所以我今天只能是说给你吐露一下我的心声。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已经很尽力了，可是我真的还是没办法。后来我也很受安慰哦，我也请教了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我说你教会有人走掉吗？他说有，这些年都见惯不惯了。哦，感谢主，我的安慰了。因为我有时候很自责，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做的还不够好，是不是还不够帅？开玩笑，开玩笑，我一定是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好。我有一天也很得安慰啊，有几个人走掉了。后来我就很关心他，我问他，我说你啊教会有什么缺点呢？我说我们也改嘛，我说牧师也在成长嘛，我说不要轻易的离开这个教会。结果他回答我，他说人太多了、啊、他说他喜欢去一个人很少的教会、啊、看来就是每个人有不同想法，那我也就没有什么话讲。他是说他喜欢去一个20个人的教会啊。还有一个人呢，他也离开了。后来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你啊也邀请他回到教会啊？他说他要走啊。然后他跟我讲的理由，他说他觉得关怀不到位。后来我了解他要的关怀是什么呢？就每天跟你拉拉家常，聊天聊几个小时聊。我说对不起，这不是我的风格。我要是这个风格的话，教会根本做不起来。最好的牧养不是每天听你叨叨叨叨叨叨叨几个小时，叨了几十年也没有成长。最好的牧养是高质量的讲道，神的话语，我们被开启，得到喂养，得到建立。阿们。我们在敬拜中享受神的同在。那留下来的人呢，其实也是你的优点。你说那个，如果我要是每天跟你交通3个小时，拉着你跟你聊这聊那，估计你疯了。我要上班，放我走。 你可能是这种感觉了，对不对？所以你很庆幸，话不多，聚完会就让你走。我们这个聚会其实非常简单，敬拜神，然后教会重大事情说一说，领圣财牧师讲到完了，祷告回去，平时能不联系就不联系，能不打扰尽量别打扰，大家都忙的。我要提出来说我去你家看望一下，你纠结了，我还跟别人就合租的，你到我家我连个客厅都没有，因为在这个城市我们知道都是蜗居的，对不对？我要搞这一套反而你觉得很麻烦，然后我老约你明天下午三点有没有时间啊？我还没下班，那周六三点，三点不行，五点不行，你说几点？那这么跟进跟踪你疯了，因为你是要自由的，你知道吗？所以最好的牧养，其实真的你会发现，就是说人真的你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所以呢我呢现在呢也慢慢的得安慰，为什么？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真的领受从神那里来的那个呼召，这也是我们教会的特色，就是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每一个人啊。所以其实我也是很会观察同工啊，其实真的人才都在我们教会，但是你要记得哦，没有马上用你，请你理解，因为也在观察你，再看看过一阵子你还在不在，因为不想刀腾来刀腾去，太累了。过一阵子又换一批人，过一阵子又换一批人，干脆等你换的差不多了，我再开始我的施工。大浪淘沙，大家能够理解牧师的这种心情吗？不是不用你了，真的我得看看，因为真的我太累了，我过一阵子得人了没了，哎呦再找一个，就那个心情，就是好不容易培养一下，然后跟他交接一下，跟他说一些事情啊，然后怎么样，结果人没了。过一阵子又没了，那真的太辛苦了，所以也不想这个过程了，就直接等留下来了嘛，等那个先洗牌洗的差不多了，我们再开始了。哈利路亚！所以有一些事工为什么没有开始，是因为我们也在找合适的人呐。但是我也很欣慰啊，我们的教会的那个委身度还是非常高的，真的，我们80%-90%的会友是没有变化的。这个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算可以了，阿们吧，也给自己一个鼓励，真的大部分人都还在，还是可以的，真的还是可以的，荣耀归给耶稣，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吗？那今天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医治的恩膏继续在进行，我要为一些病人来祷告，我们一起从位置上站起来，欢迎你有见证的把那个见证继续的写进来啊，告诉教会，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后拉嘎巴拉，巴卡拉巴巴巴巴巴巴。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方言祷告，一起来在灵里来祷告。后拉嘎巴拉，巴卡拉巴巴巴。哦，耶稣。后拉嘎巴拉，巴卡拉巴巴巴巴巴。叽里啊啦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叽里啊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身体上有软弱的，有疾病的，现在把你的手按在自己的身上。现在把你的手按在自己的部位。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把手按在自己的部位。宣告说，因主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我已经得了医治。就在现在，身体的疼痛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身体的肿瘤奉耶稣的名离开，无论是恶性的肿瘤、癌症，奉耶稣基督的名枯干。高血压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降下来，糖尿病奉耶稣的名得到医治，皮肤病奉耶稣的名得到医治，肝脏有问题的奉耶稣的名得到医治，肾有问题的奉耶稣的名得到医治，眼睛有问题的奉耶稣的名得到医治，手脚四肢不方便的，有压制的，现在奉耶稣的名，你的双手双脚
达到恢复，达到自由，轻松行走，手脚有力，奉耶稣基督的名。头部无论是你的大脑里面的任何症状，或者有任何的偏头痛，就在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离开。偏头痛奉耶稣的名离开。脑里的疾病奉耶稣的名离开。哈利路亚。喉咙的部位无论是慢性的各种咽炎咽喉炎，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你的肠胃不好的，就在现在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奉耶稣的名得痊愈。大腿肩膀有任何压制疼痛症状的，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口腔里面的疾病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就在现在，上帝说鼻炎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斥责一次的鼻炎离开。你的味觉嗅觉要恢复正常，恢复完成。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报道的疾病，不管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因耶稣受的鞭伤你都已经得了医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来举起手来领受神的恩膏，我要为你来祷告，释放神的恩膏，释放神的恩宠在你的身上。这个恩膏恩赐，这个恩宠现在传递到你的身上。无论你在哪里，你尽凡事亨通，尽都顺利。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叶子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神的恩宠恩膏现在降在你的身上，降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恩膏降落下来，降落下来。这个现在神的恩膏更多的更多的降落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现在神的恩膏更多的更多的降落在你的身上。你的身上会有暖流，会有感觉，会有热量，有的人会感到发热发麻发烫。神的恩膏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降落下来，降落下来，降落下来。
祷告。